好，今天我们看是节期哈，最后一讲，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啊。我们今天有三章讲义啊，那三章讲义的第三章其实是附录啊，给大家看到是摘录在一本书上的，讲到一个节期的故事。那这个节期的故事是跟今天我们看修殿节有关系啊。大家有没有听过修殿节？修殿节圣经上有没有提到什么时候是修殿节？圣经上哪里有提到修殿节啊？只有在约翰福音啊。旧约有没有提到修殿节？旧约没有提到。为什么在旧约没有提到，在新约有提到呢？因为在旧约的时候还没有修殿，对不对？对哈，因为旧约最后一卷书写完的时候是在马拉基书啊，旧约的最后一卷是马拉基书，大概在西元前的400年左右写成的。那修殿节是在什么时候发生呢？是在旧约跟新约之间，西元前的165年，所以旧约要写也来不及了，对不对啊？那新约那时候还没有开始，耶稣还没有降生啊。可是在西元前165年就发生一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就后来就形成这个我们像现在所讲的修殿节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哈，我们要看这个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它出现的地方是在约翰福音的10章22节，我们看这讲义上有说啊，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啊，修殿节就是这个啊，哈努卡，我们的希伯来文啊，这样子称的啊。那是冬天的时候，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了啊，现在是冬天，对不对？修殿节时间哈。那你问犹太人什么时候修殿节啊？他会告诉你，我们圣诞节要写圣诞卡片，对不对？他们修殿节呢？他们犹太人写不写圣诞卡？犹太人会不会写圣诞卡？问候，不写嘛，对不对？我们会写 Happy New Year， 还有什么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你叫犹太人说 Merry Christmas， 他会不会跟你回答 Merry Christmas？他不会理你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不相信，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啊。但是呢，看到别人过节，那他心里也是哎觉得很羡慕嘛啊。那他们不过 Christmas， 不过圣诞节，他们过的是什么？就是修殿节啊。我有一次就是看到小孩子在推销卡片，哎，看的有卡片蛮好的，我就买了一整盒啊。买了整盒之后，后来发现，哎，也没有看到 Merry Christmas， 也没看到 Happy New Year， 只看到那边写 Merry Hanukkah。Hanukkah， 哎，什么叫 Hanukkah？ 什么意思？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修殿节。犹太人他们，在冬天的时候啊，冬天的时候他们所守的节就是这个 Hanukkah 啊。他们在什么时候呢？是在犹太历的9月25。我们圣诞节是在12月25，对不对？所以都是一个25字，所以他们啊。过的是就是这个时间啊，所以大概是在我们的11月，阳历的11月、12月之间啊。那所以是冬天啊。耶稣在所罗门廊里，在殿里的所罗门廊下行走啊。当时的圣殿啊，如果我们知道圣殿有个所罗门廊啊，所罗门廊是一个希律，他在重修圣殿的时候，原来的圣殿只是一个圣殿而已，在山上，小小的，可是旁边都是山，好，那在那个希律他要重修圣殿的时候啊，他就把这个圣殿扩建，他不是把圣殿本身扩建，他是把圣殿的周围好山把它打平，好，打平不是山铲平，因为山是高的嘛，所以你把它做了一大的平台，好，所以这个很大的工程，对不对？那在平台的周围呢，他就做了一道廊啊，在当时的希腊式的建筑或者罗马式的建筑，他们都有很多廊柱啊。记不记得如果你们去意大利看到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有没有它有一个很大的那个廊柱、哦、一个如果是特别气派雄伟的都有这个东西啊。那所罗门廊好像有156根柱子啊，是非常雄伟的。所以耶稣在那个廊那边走，他是在广场的边缘啊，有一个廊在那里啊。那广场呢，听说可以容纳将近10万人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广场，圣殿后来被扩建成这个样子啊。 那耶稣在殿里的所罗门廊下行走，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豫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的告诉我们啊。那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啊，你们却不信啊。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因为耶稣讲到说啊，我说如果我自己说自己是弥赛亚，这个算不算数呢？不算数啊，必须要有人给他做见证啊。有没有人给耶稣做见证？有哈，谁？圣父哈，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声音下来，还有谁给他做见证？使徒约翰嘛，啊，不是使徒约翰，施洗约翰哈，施洗约翰说，哎，这个就是那个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的，还有谁给他做见证？圣经哈，圣灵的时候还没有赐下来哈，圣经也给耶稣做见证啊，他所做的事情有没有记在圣经上？有哈。有没有人相信他因着他所做的事情？有啊，像尼哥底母啦，像好多人他们都相信啊，因为他所做的事如果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啊。圣经给他做见证，还有他说我所做的事情给你们做见证，但他们有没有相信？他们没有相信啊。他说我奉父之名所行的事也可以给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啊，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哈，他就是那位弥赛亚，而且是神的儿子啊。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可是犹太人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马上就拿石头想打他哈，他说怎么可能啊，神只有一位，你说你跟神同等，你就说了健忘的话哈。那他在哪里跟他们说呢？在所罗门廊下啊，所罗门廊，所以我们知道是离圣殿不远。那这个跟修殿节有关系，所以大家看到那个附录里面的故事，所以讲的就是这个啊。那这个故事是讲到这样子啊，在西元前165年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在当时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之后呢，后来在什么时候回归了？在波斯王古列的时候回归，所以你看到在历史上来讲哈，他是被巴比伦灭亡。可是从巴比伦之后呢，兴起几个帝国，一个是巴比伦，接下来是波斯，接下来是什么？希腊哈，然后才是罗马，啊，才是罗马。所以这样子排下来的哈。所以犹太人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回去他们就建圣殿了啊，建圣殿，波斯帝国对他们也不错哈。那我们看到发生在那边的故事就是以斯帖记，记不记得啊？我们就讲以斯帖记有个普尔日在那个时候所发生的。然后接下来呢，亚历山大把波斯给灭了，给灭了之后呢，就建立了希腊帝国。希腊帝国这版图就很大了，横跨欧洲跟亚洲，到整个波斯整个希腊都是属于希腊帝国的版图。可是亚历山大一下就死了，年轻的时候死了，33岁。死了之后呢，这个他的王国就分裂成四个王国啊，本来是一个帝国，就变成四个国家啊。那这个四个国家，那其中有两个国家跟犹太人有关系。为什么有关系？因为这两个国家啊，一个叫叙利亚，一个叫埃及。叙利亚跟埃及，那以色列地是夹在他们的中间，对，这两个帝国两个王国常常打仗。如果北国叙利亚赢的时候，那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犹太地算谁的？就被属于上面的哈，属于北国的哈。如果南国强盛的时候，这个耶路撒冷就属于南国的。所以南国耶路撒冷夹在中间很痛苦，对不对啊？所以犹太人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受到他们的统治啊。那后来呢，北国的那个王哈，有一个王兴起，那这个王兴起呢，他因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说他觉得希腊化希腊文化很好，那希腊文化很好，他就希望说他的臣民所有的人都要成为一个希腊文化，接受希腊文化啊。你要接受希腊文化的意思是什么？你的生活样子啊，都像这个希腊人啊，你的建筑住的地方啦啊，你要看戏剧啊，要有运动会，以前他们有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啊，或者在哥林多那边常常有一年一度的，然后他们会有一些戏剧啊，有没有点像现在的美国？美国很崇尚运动嘛，对，很崇尚电影，对，以前的希腊就是这个样子哈。 那他要他们都学会希腊文，每个人都要会这样子，而且呢他希望你同化成为希腊，接受希腊文化。但是犹太人呢，他们脑袋怎么样，比较古板，他们就是要，哎，希腊人吃东西我们不能吃，我们食物都有规矩。他们看的戏剧，哎呀，太淫荡了，我们也不能看，运动会，哎呀，这个也不行，所以很多犹太人他们如果遵守犹太律法的话，你发现他们就不肯接受希腊文化。那这个王就很气，很气这些人，我的底下的臣民怎么不接受这个希腊文化，他就强迫他们接受，强迫的方式就用武力，镇压他们的方式，叫他们不准遵行摩西律法，你一定要吃猪肉，孩子也不能行割礼，等等等等的，那犹太人在这种情况之下受到压制，要不要去改变他们的信仰，改变他们的生活？有很多犹太人他们就改变，受不了压制。而且其实希腊文化也不错啊，对不对？吃得好啊，然后又好玩啊，好看啊，什么都好，不是件坏事嘛，对不对？干嘛你一直要守这个东西嘛，而且还要去拜希腊的这个偶像等等的。可是犹太人他们回到耶路撒冷之后呢，他们就有一些人就一直遵行律法，他们死也不肯放弃他们的信仰啊。所以这个王就做了一些措施，让有一些犹太人受不了啊。开始他们还忍受，可是到后来他做了一件事情啊，叫他们受不了的是，这个王就叫他们讲说，哎呀，这个犹太人的信仰中心就是圣殿，我如果把圣殿怎么样给糟蹋了给污秽了，他们就没得献祭了他们这个信也不要信了所以他用武力的方式强制什么，把一个宙斯希腊的那个天神的神像把它带到圣殿里面去，然后在祭坛上面呢献猪你要杀牛杀羊，对不对？这是洁净的动物。结果他是在祭坛上怎么杀猪，哇，我们中国人就没关系，对，可是犹太人就不行了，哇，这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什么是不可忍受的所以就有一个祭司家族的叫马提亚的，马提亚他就受不了了，他就把那个官员给杀了，把那个犹太人，这些犹太人愿意跟随他们的这些人，他也把他给杀了。所以本来是祭司啊，结果呢逼的祭司造反啊。那他刚好有五个儿子，这个五个儿子都很有能力，所以结果竟然呢他就造反之后呢，杀了这些人之后，他们就逃到旷野去，就跟这个当时的这个北国统治他们的那个希腊王国叫叙利亚国，或者叫西流基王国，就跟他们一直打仗，打游击仗，打了几年之后呢，竟然怎么样打赢了所以这个神与他们同在让他们最后打赢了。最后在西元前的165年的时候他们就进到耶路撒冷，哇，进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百姓就很欢迎他们在当时的记载有一本书叫做马加比书或者叫马克比马加比书，这个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的，它不是旧约圣经也不是新约圣经，它叫做旁经如果我们知道说在旧约跟新约之间也有一些著作，但是这个呢没有被编成圣经，他们编成叫旁经那这个旁经在西方的天主教把这个旁经也是纳入在圣经的体系里面如果你看到天主教的圣经，除了旧约圣经39卷书、新约圣经27卷书之外，他们还加上旁经加上旁经就加在这个中间，其中有一卷叫做马加比书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你们可以看那个马加比书现在很方便了买不到圣经没关系你有 iPad、iPhone 什么的，你去拿 application 你去看这个天主教圣经叫思高圣经，你去下载这个免费的思高圣经，你把它下载下来的话你就会看有一个叫做有几卷旁经，你可以看一看马加比书，马加比一书那边就讲到这个故事一开始就讲到亚历山大王起来如何如何，可是他后来死了之后国家就变成如何如何的，所以这些历史其实在马加比书他就写得非常详细那也写到说后来这个马加比家族他们造反的事情，后来洁净圣殿的事情，所以修殿节的故事就是记在旁经里面的马加比一书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那本书所以 他们西元前165年攻陷了耶路撒冷之后呢，耶路撒冷犹太人欢迎他们，怎么欢迎他们呢？就是手拿着棕树枝啊，这个棕树枝你就想到谁？耶稣哈、啊。所以耶稣进城的时候，他们也盼望有一位弥赛亚，有一位救主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手啊。因为就是马加比哈、啊、家族，他们就是拯救犹太人脱离这个希腊王国的手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个相对的关系。所以他们在西元前165年的时候，他们就攻到耶路撒冷之后呢，碰到一个问题了。那圣殿呢，因为曾经被污秽过了，那如果现在我们要重新恢复对神的敬拜，必须要做什么工作？要做洁净的工作哈。那洁净的工作就要说献猪杀献牛献羊哈，然后做一些洁净的工作啊，然后还要用圣膏油去膏抹。那然后接下来要进到圣殿里面，除了圣殿外面要做一些洁净的工作，然后要进到圣殿里面。可是要进到圣殿里面，发现一件事情，因为圣殿有没有像我们这里有窗户？没有窗户。圣殿里面有什么东西？你必须要靠着灯台啊，你不然就乌漆抹黑，你没办法做洁净的工作。你要有灯，你才能够做嘛啊。那结果呢？他发现，哎，灯台那些东西还在，他们就开始要做洁净，发现这个油，哎。再找那个油，因为所有的油都被污秽了。后来呢，哎，终于找到有一关有大祭司的封印封住的那个油，哇，表示这个还是什么，还是洁净的，还没有被污秽过的。哇，一桶油，哇，好高兴啊，这一罐油。可是发现一罐油只能够用一天啊。他们当时想一罐油最多就用一天，结果呢，这个油他们想说要洁净这个圣殿需要8天的时间啊，8天的时间才能够完全洁净。结果想说啊，他们就凭着信心去做了。结果这一罐油呢，哎，不只是用了一天，用了整整8天的时间啊，整整8天，所以对他们来讲是一个神迹啊。所以终于他把这个圣殿完全洁净了啊。所以我们讲哈努卡这个意思呢，其实它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光明节啊，因为它的意思哈、啊，它的名称就是奉献的意思。有时候我们翻译成光明节啊，为什么讲光明节？因为在这一天里面我们要点那个烛台。我们一般来点烛台的时候，在圣殿里面有灯台，对不对？灯台有几盏灯？1、2、3、4、5、6、7盏灯，对不对？可是在哈努卡，在修殿节或者光明节所点的灯，它有几盏？它有9盏。1、2、3、4、5、6、7、8、9。哎，为什么是9盏？有一次我看到这个，哎，我在数怎么是9个啊？我吓了一跳，不是7个吗？哦，原来才知道，在哈努卡他们的那个烛台是跟一般不一样的，它是9盏的啊。为什么9盏？因为中间那个叫做炉火，旁边的话就是你用那个炉火去点另外的啊。所以他们在守这个节的是要8天的时间，所以一天点一个，一天点一个，一天点哈。所以中间那个叫炉火哦，然后旁边的叫做那个每天要点的，总共啊，就是这个8个，加起来就是9个啊，所以蛮特别的，就在这个地方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们什么都洁净了之后呢，可是有一个东西呢，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那个祭坛啊。因为这个祭坛，我们虽然是洁净了，可是想想看哈、啊，洁净过了，但是呢，上面献过猪啊，那这个东西到底还要不要留，还是要把它给拆毁，还是要重做一个？还是要继续用？你碰到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处理呢？因为这个祭坛这个东西都是圣物嘛，都是分别为圣，可是已经献过猪的这个东西我们要如何处理它？结果他们在那边想到底要怎么处理，有人说可以用，有人说不可以用，讲了半天没有一个人有答案，因为没有人有权柄说可以还是不可以。你知道很多时候对不对，我们在争论一些事情，有人从这个角度看好像可以，从那个角度上怎么样不可以哈，既有像植物可不可以吃啊？可能有一派人可以，有一派人不可以，到最后说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啊？那这个他们也碰到这个问题啊。那最后呢，他们想说既然我们都答不出来怎么办呢，我们只好怎么样，先把它放在一个地方哈，我们也不要去拆毁它，也不要去用它，那既然不拆毁也不用它怎么办呢？现在先把它给放到另外一个地方给埋了吧啊，我们没有拆毁它对不对，我们只是把它埋了，那以后再用，那什么时候再用呢？谁来说可以用还是不可以用呢？他们说等到弥赛亚来的时候，弥赛亚来告诉我们这个祭坛到底可以用还是不可以用，所以现在我们就把它埋到一个地方去啊， 就在圣殿前面不远的地方埋下去哈。所以这很有意思，就是圣殿后来不是扩建吗？所罗门廊下哈，那所罗门廊下谁在那里走了？耶稣在那里走啊。你应该问谁啊？问耶稣啊，但弥赛亚已经来了嘛，对不对？你应该问他说这个到底可以用还是不可以用啊？结果弥赛亚来，结果他们也没问他，就 想杀他，对不对？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耶稣来的时候哈、啊，来这个世上的时候，他都有过每一个节，每一个节他都有上去过嘛，对不对啊？所以他修殿节的时候，他也上来过这个节。其实离耶稣那个时代还不到200年这个节期啊，西元前165年，如果我们这样算的话啊，那但是呢，这个他的用意哈、啊，不只是把圣殿洁净，还有一个用意就是说，那个当初献过猪的那个祭坛，我们到底还可不可以用？那就要去问谁？问弥赛亚，弥赛亚来会告诉我们啊。所以你看，犹太人因为他们对于律法非常的严格啊，所以甚至以前他们跟外邦人相交的时候，有没有跟他们在一起传福音给外邦人？彼得有没有碰到问题？彼得碰到的问题就是他传福音到一个外邦人家里面，住在他家里面，你住在人家家里，有没有搞错啊？他家到底洁净还是不洁净啊？你跟他吃饭，你吃红烧蹄膀，那是什么东西啊？你怎么敢吃啊？好，那结果呢？神有没有告诉他可以去还是不可以去？神说可以去嘛？啊，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要把它当作俗物啊！哈、啊，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律法被绑住，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啊，谁会告诉我们？弥赛亚会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看修殿节有很多的意义在这里啊。那我们把这个节期啊，我们看一下哈、啊，犹太人他们有过这个节哈、啊。那它的节期是在冬天的时候哈、啊，我们看看讲义哈、啊，在49页这里，修殿节的意义啊，它是耶稣降生之前100多年兴起的节期，没有记在旧约圣经啊，新约却记载耶稣在修殿节时啊，走在圣殿广场的长廊下，他向人显明他跟父的关系，还有他跟属他子民的关系，就是讲我就是弥赛亚了啊，很简单就是这么意思。那日期呢是在犹太历的9月啊，9月基斯流月啊，25日，总共有8天的时间啊，到10月2日或者是10月3日啊。那因为犹太历它有时候一个月是29天，有时候是30天啊，所以你看是29天还是30天？如果30天的话，就是到10月2日啊；如果是29天的话，到10月3日啊。那一共有8天的节期啊。那大概是在阳历的12月的冬天啊，所以我们在过圣诞节12月25日，他们也有，我们9月25日我们过的是哈努卡啊，它的名称叫哈努卡，希伯来文是奉献的意思啊，中文的圣经啊把它翻成修殿节，它是为纪念圣殿被污秽之后经过洁净而重新献殿，重新他把这个殿再一次奉献给神啊。所以如果直接的翻译的话啊，直接的翻译应该叫做献殿节，因为我们再一次奉献啊。那有一本书，在约瑟夫啊写了一本书很有名的，叫《犹太古史》啊。约瑟夫本身他是一个犹太人啊，他是一个法利赛人啊。那他称这个节哈、啊、为光明节啊 ，The Feast of Light 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把它翻成啊光明节。那这天在各处啊点灯，那到处都有光。我们看有几个节期他们会点灯，上次我们有讲到在祝棚节的时候也是要到处点灯啊，因为要露营嘛，露营上面他们会点很多的火烛萤火等等的啊。那它的缘起呢，修殿节没有记在旧约圣经，最早的记录是旁经中的马加比书啊，所以你们去看司高圣经，是中文的天主教的圣经啊，那上面有写啊。那后来在犹太的古史他也记载这件事情啊，他说在公元前的165年的时候啊，犹太人摆脱西流基王朝，那这个王朝是在叙利亚，等于是在以色列的北部的哈，它是属于希腊的王国那个统治啊，那所以他们有一段时间独立建国啊，那所以他带领抗暴运动的这个犹大马加比制定这个8天的节期啊。那犹大是谁呢？犹大就是这个祭司的儿子啊，祭司他有5个儿子啊，那个带领反叛的这个祭司的儿子啊，后来打胜的就是这个啊。那他有一个绰号叫做马加比， 马加比到底什么意思呢？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说马加比的意思是铁锤，表示说他像铁锤一样很厉害啊。有人说他是这个马提亚的儿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想法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现在都是讲他是马加比，但是他的原名叫做犹大啊，带领他们打胜的那一位啊。那在这个节期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洁净。修殿节重要的意义就是洁净圣殿啊。耶稣来有没有洁净圣殿？洁净了两次啊。那当时圣殿被污秽啊，需要重新奉献给神啊。那奉献的过程啊，洁净的过程需要八天的时间，这个圣殿才能够被洁净，那恢复对神的敬拜啊。那这个呢是这个后来就这个神迹就这样发生的啊。那还有一个它的意义就是跟灯台有关系啊。那修殿节的象征就是那个灯台啊，它是为了纪念在洁净圣殿的时候，原本只够一天的那个油啊，竟然用了足足的八天啊，所以因此修殿节也称为光明节。那一般灯台有七个灯盏啊，修殿节的灯台有九个灯盏在那里啊，那中间有一个当炉火，那八盏当作说纪念这个八天的时间啊。那八天的这个纪念是根据犹太的有个古典啊，他说重新建造这个祭坛需要八天的时间啊，因为奉献之物必须用七天来分别为圣，第八天才能够献给主啊。所以以色列男孩也是一样，我们讲第八跟这个割礼也有关系啊。那祭坛在七天的时间成圣，第八天就真的是成圣了啊。我们看它的意义在这里。那西西家王洁净圣殿也是用八天的功夫啊。那未来在以西结书那边也提到啊，这个用八天使坛成圣，神才悦纳啊。那这个八天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啊。七天，一个礼拜有七天，对不对？然后第八天呢，又是七天的第一天，七日的头一日发生什么事情？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啊。所以我们看八有它的意义在那里。那这个马加比啊，这个那犹太人独立成功之后呢，率领他们的祭司家族当中，他有五个儿子，其中有个儿子叫犹大，他的外号叫马加比，他就成了犹太的王。所以你看，本来王应该是谁的子孙啊？大卫的子孙，结果呢，他是祭司，祭司可不可以当王啊？照理说不能当王，可是呢，因为他太伟大了啊，率领打胜仗，所以他竟然做王。他又是王又是什么？又是祭司，想到谁？耶稣弥赛亚啊，弥赛亚就是祭司，又是祭司又是王啊。所以他们想，哇，真的难道是弥赛亚来了吗？可是发现啊，你发现你做王刚还没有做王的时候怎么样？还不错，一做起王来的话呢，就不行了。很多人就这样子啊，拿到还没有权力的时候，我们都有理想有抱负啊，为老百姓服务工作，一旦当上总统变成王的时候呢，就开始腐败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情形啊，马加比家族他也是一样啊，刚开始的时候哇，几个前面的王不错，可是后来呢，他们就腐败了啊，他们就堕落了，而且内杠啊，彼此你争我夺啊，抢来抢去啊，这下是弥赛亚吗？啊，弥赛亚带领我们错亡这个国度直到永远，哎呀，这个吓死了啊。所以后来不只是内杠啊堕落，到西元的63年的时候啊，被罗马将军庞贝所征服啊。所以犹大的独立一直到啊西元前的63年，所以他们有100多年的时间他们是独立的一个时候。但是罗马征服他们之后就变成罗马的一个省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罗马人并没有派巡抚啊，他们就叫哎呀叫你自治啊，就像是你征服一个国家之后呢，他叫原来统治你的里面继续做王，可是你做的实在太糟糕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叫你做王啊。所以到后来呢，做王的是谁呢？希律啊。希律他是不是犹太人？不是，他是以东人，以土买人啊。以土买人他原来是官员啊，就是当时就是马加比家族里面的啊，在他的后代当中做王，做王之后就叫希律来哎做他的官啊。希律的爸爸其实不是希律啊，最先是希律的爸爸，因为后来这希律爸爸做得非常好，他非常有治理的才能，是一个行政的天才啊， 所以你看到希律王，我们对希律王好像是很讨厌他，对不对？希律王其实罗马人喜不喜欢希律？很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很会办事，他是一个很有 手腕，然后呢他也很有手段，人际关系也很好，而且该用狠的时候怎么样就狠，然后该怎么柔的时候 就柔。其实希律是一个很不错的人，从人的眼光来看，但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怎么样，就可能就不一样了。那后来呢，罗马就说啊，这个希律不错不错，就叫你做 犹太王。那希律大家都知道他是 以东人，可是希律说，我虽然是以东人，可是我怎么样，我现在统治你们国家，我就规划成你们犹太人嘛，对不对？我行格里啊，对不对？我是犹太人啊，你们接不接受我啊？接不接受我？你说美国人总统应该是白人还是黑人？应该是美国人嘛，对不对？英国人呢？英国如果是当然是 王族了啊。但是有一天如果是一个外族人做你的王的话，你的感觉会什么样？虽然他说我已经规划了啊，所以希律他不只是规划做犹太人啊，可是人家都记得你是什么以东人啊。那想说好，我娶个犹太的女子，我娶了犹太女子，生下来的总是犹太人吧？在当时的规矩啊，你要成为一个犹太人，不是看你爸爸，是看你什么？看你妈妈。我的后代子孙都是什么？都是犹太人，你们安心了吧？啊，犹太人有没有很安心？还是不安心？你这个希律啊，他们还是不能接受啊。所以希律后来我们看这个，在西元37年的时候，他指派做犹太王，才终结这个马加比王朝啊。马加比王朝在犹太的统治的时候，其实还是继续做王啊。可是，一直到后来希律的时候，这个才没有啊。所以为什么犹太人痛恨希律？你把我们的王朝给那个啊？可是希律想说，我至少还娶了谁？马加比王朝的公主啊，对不对？我至少是女婿啊，对不对？所以希律最爱的一个妻子就是马加比王朝的公主啊。可是后来他也是这个，因为他怀疑哈，这个他所爱这个妻子跟别人有染，怎么样啊？到后来希律没办法相信他，后来把他杀了啊。所以这个希律他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啊，因为他其实是很有才干。他这一生他做了很多的建设啊，你知道该撒利亚啊，该撒利亚是在当时的后来变成罗马巡抚的办公室啊，他本来是一个海港，他把这个海港建造成本来是一个渔村啊，可是他把这个渔村建造是一个海港啊，所以犹太地你要出海的话就是经过该撒利亚就好了，以前他们要出海还要到推罗西顿那里去啊，所以他在那边做了一个人工港。他还做什么呢？重建圣殿啊，因为他知道说犹太人很痛恨他，所以犹太人很不喜欢他，那所以他就请教拉比说，哎，怎么样子让犹太人喜欢我？这个那个拉比告诉他说，你如果要让犹太人喜欢你的话呢，你就要怎么样？你要尊重犹太人的信仰，犹太人最尊重的就是什么？不只是罗马律法，还有圣殿。你要把圣殿重新修建造，让它变成辉煌、富丽堂皇，这个罗马人啊，不，犹太人就会信服你啊。所以他就在西元前20年的时候开始建造这个圣殿啊。本来那个所罗巴伯回归之后所建的圣殿很寒酸，小小的一个。希律王一盖的时候，从西元前20年开始盖，盖了多久？耶稣讲说，这个圣殿盖了多久？我把它。你们拆毁这圣殿，我3日之内把它再盖起来。结果犹太人说啊，你要拆毁这圣殿吗？这个圣殿几年盖的？46年啊！你看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的第19节啊，19-20节，你们拆毁这圣殿，我怎么样？3日之内要把它盖起来。结果犹太人讲说，这个圣殿盖了几年呢？46年，想当年所罗门盖圣殿盖多久？也没多久啊。他盖圣殿一直盖了6年7年的时间啊，后来他又盖了王宫啊。那如果所罗巴伯盖的圣殿也不过4年的时间，希律他盖了多久？46年。你知道在这个，如果你们去圣地啊，去耶路撒冷，去犹太地，你会看到很多的遗迹，很多是希律盖的，包括有一个 山寨哈，一个在山顶上盖的叫马萨达，那个地方也是希律盖的啊，古堡。那希律你看他盖了这个圣殿花了46年，是在耶稣那个时代的时候，所以他在西元前20年到耶稣那个时代，耶稣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那他开始出来服侍，大概西元26年的时间，所以总共46年的时间。盖完了没有？还没有盖完。到后来真正盖完，在历史上记载说哈，耶稣不是跟他的门徒讲说，哇，这个圣殿何等的雄伟吗？所以当时这个圣殿啊，人们称这个圣殿叫做希律的圣殿，因为希律在盖的啊，他下令盖的，他死的时候他儿子继续在盖啊，因为只要你把圣殿盖好，犹太人就会相信你啊，然后就完全顺服你，他们的想法是这个样子。那在历史上记载说，后来真正完全完工的时候是在西元大概62年左右，62、63年。所以这个盖了多久？整整盖了80几年，80几年哈。所以那个当时人讲世界七大奇观当中有一个就是这个希律的圣殿。他们当时讲说，如果你没有看过希律的圣殿，你就没有看过世界上最美丽的建筑物啊。所以那个圣殿到最后变成是那么样的宏伟壮丽啊，是这个样子啊。好，所以可是在那个时候圣殿其实还是小小的哈，所罗门廊也还没有被盖起来啊。所罗门你看156根柱子是后来被盖起来，每根柱子都是不得了的哈，都是非常花很多的钱啊。但是希律都愿意盖，可是这些圣殿后来的结果呢，就是被拆毁了，很可惜啊。那他们在这一天的时候，他们会读诗篇啊，他们会读这个诗篇的赞美诗啊和律法书。那就像祝棚节一样，一般的节期他们都会念这个赞美诗。赞美诗是从诗篇的113到118，好，要念这个6篇，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你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是从这里的哈。那另外一个就是他所守节的方式有点像祝棚节哈。祝棚节是一个喜乐的一个节庆，他们会拿中支啊，会读赞美的诗篇，会点灯。你会发现祝棚节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啊。那跟圣诞节有关系的是，因为啊，那教会初期他们曾经以9月25日当作耶稣基督的诞生啊。那后来呢，天主教才把它改到啊12月25日啊。所以这个给大家做参考一下哈。好，另外一个呢，我们看修殿节的历史啊，那这个历史刚才有讲过了啊，所以大家稍微看一下，以色列人他们被掳归回之后，他们严格遵行律法，他们不再向国君随从别神啊，但是因为受到希腊文化的冲击，使他们的信仰面临一个什么存亡危机的时刻啊。可是最后他们靠神的恩典，使他们能够持守住信仰啊。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很类似这种情形啊？甚至律法上说不可以做的事情，现在我们的社会要强迫我们做，非得接受这个东西不可，有没有？如果你不接受的话，你就要受逼迫了啊，逼迫啊，到最后呢，可能在教堂里面，可能要主持一个什么仪式、什么典礼啊，是我们不能接受的时候啊，这时候你怎么办？啊，这个我们可以想想看啊。那我们看在这个历史当中哈，第一个我们看到有一个叫做沉默的400年啊。那基督教一般会把新旧约之间有400年的时间，没有新约圣经也没有旧约圣经的期间，叫做沉默的400年，说我们说这段时间神没有在说话啊。其实神有没有在说话呢？神有没有在做事？还是有啊。这个期间虽然没有赐下新的启示，没有先知，也没有异象，没有天使的造访等等的，然而在这沉默的400年啊，并非代表神就忘记他的百姓。这400年当中发现几个重要的事情啊。第一个是犹太会堂的成立啊，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发现哎，那个地方怎么敬拜神呢？也没有办法有圣殿，没有啊。那最后呢，他们成立一个叫做犹太会堂的制度啊。那会堂就是说，你如果有10个家庭啊，你就可以成立一个会堂啊，那也可以去支持这个拉比啊。他们会在会堂教导圣经，所以他们把犹太会堂各地，如果你有犹太的社区，通常都有犹太的会堂。保罗去外邦的地方，到什么地方他们都去犹太会堂啊。那有一个地方他去了腓立比， 那他没有去犹太会堂，他去河边有个叫妇女祷告的地方，对不对？为什么没有犹太会堂？可能人数不到十个家庭啊，所以他们就没有犹太会堂，但是他们就有那个祷告的地方啊。那另外一个在四百年当中啊，形成了宗教团体，有一些宗教团体的形成啊。我们看圣经上最有名的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也在这个时候兴起啊。文士，我们会讲文士有没有？讲到他们是读圣经啊，他们要遵行律法，所以他们要求非常严格啊，你要去背摩西五经等等的啊。然后另外有一派宗教团体呢，叫做撒都该人啊，撒都该人是祭司啊，祭司家族的，所以有关圣殿的事情都是由这个撒都该人他们负责哈。你如果不是祭司家族的人，你就不能做这个工作了哈。还有另外一个人，一派人叫做爱色尼人哈，这个圣经上没有记载，新旧约都没有记载这个啊，但是记载在这个犹太的古史里面啊，古史里面讲到说有一派人他们住在旷野啊，他们做一些事情啊，他们有点像施洗约翰，他住在旷野啊，有人说施洗约翰可能就是爱色尼人啊，他们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修士啊，天主教修道士，他们远离尘嚣的这一派人啊，所以最主要的是这三派人啊。那还有一个重要的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被翻译出来啊，因为在当时真的是希腊化的时代啊，虽然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那在世界各地他们通用的语言就希腊文圣经，所以你如果要彼此沟通的话，你要用希腊文讲话啊，就像我们现在的话啊，你要沟通的话你用什么？你用英文啊，你去欧洲，你去中南美洲，哎，这个地方你语言不通，你就讲英文啊。像我跟我的家人啊，我离开印尼之后，我跟我妹妹他们讲什么？我印尼文不会讲，他中文不会讲，所以只好讲英文。所以是个通用的语言啊，所以在当时也是一样啊。哎，我们天南地北发现，哎，什么文不通的话，我们都会什么？我们都会希腊文啊。所以你们读圣经也要读一个通用的一个圣经，所以他们读的圣经叫做74译本。为什么叫74译本呢？因为这是在西元前100到200年之间的啊，250年之间的时候被翻译成的。那翻译的地方是在埃及的，有一个叫亚历山泰，亚历山泰是亚历山大所盖的一个，在当时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第二大城啊，那里住了很多的犹太人。40%的区都是属于犹太人住的区域，所以你想想看，有点像纽约，对不对？纽约有多少人口？有200万犹太人在那里啊，所以比例是蛮大的。所以在那个情况，他们那里都讲希腊文，所以他们需要有希腊文的圣经。那74就是有12个支派，每个支派派6个人啊，总共是72个人，所以他们简称叫74译本啊。所以如果你读这个新约的时候，保罗去哪里啊，他引用的旧约圣经，你会发现哎，跟我们读的旧约圣经文字上有点出入，对不对？所以这个出入到底怎么回事呢？原来保罗有引用的是74译本的圣经啊。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新的节期制定，就是这个修殿节啊。那在这400年的时候是希腊帝国的兴起啊，亚历山大他征服波斯之后，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州的希腊帝国，在西元前的320年、30年左右哈。那他的理想是东西方世界的统合，所以他致力于希腊文化的宣扬。如果你们读西洋历史的时候，你们会读到啊，有一种叫希腊化，希腊化的文化啊，就是亚历山大他推动这个希腊化的运动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啊，现在也是一样啊，在推动现代化啊，但是他们这种现代的那种思想观念跟传统的东西不一样，跟我们的所信的那个东西也不一样啊。那在这期间我们看到有一个事情发生，就是亚历山大死后，他所建的帝国被4个将军瓜分成4个王国啊。那4个王国，一个是在希腊那里啊，马其顿那里，一个是在土耳其那里，另外2个，一个是在这个叙利亚就涵盖了所有波斯上面的，还另外在埃及的，跟圣经跟圣地有关系的就是那个叙利亚跟埃及啊。那在但以理书提到有2个王，一个叫北方王，一个叫南方王啊，就是在这4个王国当中出现这2个王啊。 那跟犹太人有关系是这个啊。那西流基他统治叙利亚，他的有个将军叫西流基的，另外一个将军叫多利买的，他统治埃及。那在但以理书就提到这两个，一个叫北方王，一个叫南方王，这两国经常战争啊。我们再讲但以理书就提到这个啊。那犹太地呢叫做荣美之地啊，是神的地，夹在这两国之间，经常饱受战乱啊。这两国之间的嚣张决定犹太到底被谁控制啊。那埃及对犹太人比较好啊，如果我们看到，因为像其实是一本也是在有那个埃及那个地方所翻译的啊。可是北方那个安提阿啊，或者我们讲西流基叙利亚，对犹太人就比较严苛一点，特别是有一个王兴起，那这个王叫做安提阿古四世啊。那但以理预言中有一个讲到小脚，或者讲到有个卑鄙的人会兴起，他是代表敌基督啊。那我们看在历史上讲到安提阿古呢，他做了一些东西啊，他造那个神像，造宙斯的像呢，他是用他的形象来造啊。哎，你们看我这个样子，我做模特儿哈，然后盖了一个神像，其实就是叫人家去拜他哈。那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啊神显现啊 ，Epiphanes 哈，就是 Theos Epiphanes， 就是神的显现。你看他非常的狂妄啊，这跟敌基督的本质非常像啊。那他做了一些措施，第一个他的措施叫做什么？你所有的王国之内呢，你都要变成希腊化啊。那希腊化就是他想恢复希腊帝国的荣耀，他对外呢想用武力来统一整个希腊啊，他对内呢想要统合希腊的语言、宗教、习俗，所以强迫他的子民啊，你一定要接受希腊文化，所以犹太人就很惨了啊。就是他有这个想法的话，他就被强制。以前犹太人他们碰到的一些统治者对他们都蛮优待的，尊重他们的信仰，可是偏偏这个安提阿古就说不行，你一定要改变你的信仰啊。所以他还做另外一个事情，他就在圣殿设立偶像。好，所以安提阿古四世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内安置的希腊宙斯的神像，并在圣殿的祭坛杀猪献祭，圣殿成为敬拜希腊诸神的地方啊。犹太人被迫跪拜偶像，凡不被跪拜的你就判死罪，很多无辜的百姓被杀啊。那剩下的人呢，好，你可以妥协的啊，都是要抽以重税啊。然后另外一个，他就严禁犹太化啊，他严禁犹太人守律法，譬如说你要饮食你不吃猪肉也不行啊，你要过节期也不能过节，你要过安息日也不可以过安息日，不可以教育孩童律法书啊。现在有没有一些国家讲说小孩子不可以去教会啊，你要让他信仰18岁以后，小孩子你让他这样强制去接受信仰，这不行的。有没有这些律法？有一些我们看也有这种情形啊。进行割礼啊，如果有违例或发现律法书，全家都要被处死啊，非常的严格啊。我们最近不是有圣诞节吗？有一些国家讲到不可以过圣诞节啊，甚至所以我们看到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还有个离道跟殉道啊，犹太人面对这个冲击跟逼迫，有些人他们就接受了啊，哎，也还不错啊啊。那可是放弃的，他们就放弃犹太的律法跟传统，甚至呢去宣扬希腊化啊。所以在犹太人当中也有一些叛教的啊，我们讲啊离道反教的，我们就从中国人讲法叫汉奸，对不对啊？像我们看二次大战的时候啊，日本人占领我们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就顺服日本人的统治，那我们有时候就用一个角度讲说，哎，啊，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汉奸啊，但是他们其实是不得已，不然呢你要怎么办呢啊。那有些人他们宁死不屈，也不肯违背律法，其中比较有名的啊，在旁经上有提到有90岁的人啊，叫以利亚撒，还有他7个儿子，因为不肯屈从而殉道啊。其实殉道的不止这几个人，有非常多的啊，好几万人啊。那这个东西后来就被有一个叫马提亚的祭司啊，那他所住的地方呢是在离耶路撒冷有17公里的地方，叫抹丁的这个地方。现在的犹太人他们在过那个哈努卡的时候，他们也是在抹丁这个地方17英里啊，这个地方他们就开始点那个火啊，有点像什么圣火一样，对不对啊？我看马拉松一样， 他们从这个17英里他们找了一个长跑选手，把那个火点燃，然后带到哪里呢？带到圣耶路撒冷那里去，然后再把那个火点燃，很有意思的，他们庆祝活动，因为纪念这个祭司，他住的地方是在抹丁，他率领他五个儿子还有众犹太人，杀了像逼他们献猪为祭的官员和被盗的犹太人，他们逃到旷野打游击，经过3年的奋战，终于在165年 BC 在他的儿子叫做马加比，绰号叫马加比的率领下攻下耶路撒冷，犹太独立成功。所以刚才我们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以前犹太人他们在打仗的时候，他们的敌人知道说，哇，这些祭司家族非常守律法，他们安息日怎么样？安息日就不打仗，对不对？我们安息日去偷袭他们，看他们敢不敢跟我们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人想，哎呀，糟糕糟糕，安息日不能有规定，你不能跑，不能走太多的路，不能超过2公里，所以那敌人要来要跑，跑了2公里，你就不能再跑了，来了就怎么样，白白的让他杀了嘛。以前就是这个样子，所以犹太人被打得很惨。可是 这个马提亚想说，他说这个律法不能够一成不变，他说我们虽然安息日不做工，可是呢，如果我们不要主动出击，可是挨打的时候怎么样，我们要不要 还手？
可以还手，
可以还手。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由这个祭司 宣告说，安息日如果敌人来打你们的时候，你就要去反手反击。所以他们这样子才会后来成功。那后来洁净圣殿的事也是这样子，开始后来在9月25日的时候开始洁净，他们开始把那个神像拆毁。那后来呢，祭坛呢，他们想把它拆毁，但是对于这个祭坛这个石头他们不知道如何处理，只好把石头分散开来埋在圣殿上，等候有一位先知出现来指示他们如何来处理这个石头。等一下我们看那个附录上面就提到这个故事。那还有那个一贯有的神迹，这是本来用一天却用了8天，所以它的历史大概是这个样子。那新约的修殿节，我们看耶稣的时代距离修殿节设立还不满200年，但犹太人他们热心守这个节。当时犹太人他们被罗马统治，所以他们也盼望有一位弥赛亚来，哎呀，对不对？这个马加比祭司家族怎么可能会打败这个希腊王国，怎么可能呢？对，但是呢，如果是真是弥赛亚，会不会做得到？一定会做得到。所以他们里面有一个盼望，知道说再强大的敌人我们都不必害怕，只要是他能够率领我们，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他们。所以后来犹太人终于到后来又再叛变一次，他们对罗马，可是那一次就糟了，他们就被杀了，圣殿也被毁。他们最后反而他们本来很相信说他们一定会成功，可是呢他们最后呢败得很惨。耶稣来的时候，当耶稣行了神迹奇事，犹太人怎么样？很高兴，以为这个就是那要来的王。可是耶稣知道这些人要强逼他做王，耶稣就怎么样？就退去了。因为耶稣来并不是要带领他们去打败这个罗马人，最重要的是要做在他们里面做王。那我们看耶稣他也在守修殿节。由于旧约没有提到修殿节，那并且这个缘起是在犹太地，当时犹太人散居在世界各地，对于修殿节并没有一个共识。根据当时的文献记载，有些犹太人守这个节，有些人不守。那在耶稣的时代，修殿节还没有满200年，这个修殿节的这个意义，它的仪式也正在发展当中。但是约翰福音却记载了在修殿节的时候他上耶路撒冷那里去，那在那里我们看有很多的对话，犹太人在问他说，你到底是不是弥赛亚？那在那里我们看耶稣跟他讲说，我是好牧人，那你这个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所以凡是属他的人就会接受他，但是如果不属他的话就不会接受他。那当时犹太人有一个弥赛亚的盼望，他们被罗马统治，他们盼望弥赛亚来拯救他们，那建立弥赛亚的国。所以即使耶稣在升天的时候，门徒也在问说，哎，你在恢复复兴以色列国是这个时候吗？他们都一直盼望有个神的国，恢复神的荣耀。那他们所盼望的弥赛亚是军事的领袖，像马加比带领他们打败仇敌，建立荣耀的国度。可是耶稣传的是天国的福音， 他行许多的神迹，他便问耶稣是不是弥赛亚，甚至强逼他作王，可是耶稣却退去了。那其实呢，耶稣告诉他们，我就是弥赛亚。在这段期间里面，耶稣在他说宣告他就是圣经中所讲的那位弥赛亚，但是他不是自己宣告，他必须借着别人的见证，还有一个是借着他所行的事，所以耶稣一直在讲说，我行的事就是我的见证，那还有我所说的话，他所说的话都是，如果我们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就知道说他的话是不是出于神，那可是犹太人，我们看他一直拒绝耶稣，因为耶稣并没有按着他们所要求的、所盼望的，带领他们打败罗马人，人们所要的是地上的国度，可是耶稣把他们的眼目定睛到天上永恒的事，他不是一个军事和宗教的领袖，他是神的儿子，他不是王，他是王，他是祭司，但是不是他们所认为的在地上所看到的宗教领袖，或者在地上看到的军事领袖，而是他是真的是神的儿子。那现代人他们过修奠节，我们了解一下，现在的以色列修奠节是一个国定的假日，学校放假十天，跟圣诞节一起庆祝。因为修奠节是象征当时以色列在极艰难的情况下独立建国成功，哇，这个意义很好，对不对？跟这个现今的以色列复国有相同的这个启发，对不对？以色列这个复国这是不可能的事，这马加比也是一样，一群看起来是乌合之众的，怎么可能会打败希腊王国，但果然他们真是打赢了。那现在的人他们怎么过呢？第一个，他们会点灯，所以修奠节又称为光明节，那这个节要发出亮光的气氛，所以在会堂和家中都要点这个油灯，那这个灯是九盏灯，那刚才我们讲的是先点中间的一盏，然后再来每天点一盏，点八盏，八天把它过完。然后他们有一个火炬，每年的修奠节在犹太独立运动的发源地抹丁，刚才我们所讲的大概17英里，然后举行点燃火炬的仪式，有个长跑选手从抹丁跑到耶路撒冷的西墙将安置在那里巨大的油灯给点亮作为纪念犹太人为争取自由独立所做的贡献那在这段期间里面要送礼那这个也是一个送礼的季节充满欢乐的气氛刚好也是圣诞节大采购的时候所以大家都一起采购东西都是有特价discount。然后这个节跟基督教的圣诞节非常相近犹太人习惯在这个节写贺卡互送礼物到底是谁在学谁说不定是我们在学他们对不对那东欧的犹太人会在修奠节的第五天由家长给孩子们铜钱或者是食物去救济穷人跟残疾者特别是眼瞎的因为他们看不到光所以他们也一方面教育这个孩子那他们会做一个游戏就像我们过年的时候要玩什么总是拿到压岁钱的时候拿到红包要赌一赌不赌一赌手就有点痒那他们也是一样他们也是给了钱之后那他们有一个小赌的习俗大人就玩牌小孩子玩骰子那骰子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骰子是六个面他们骰子是一个陀螺是一个他们四个面尖尖的然后一倒下去的话你就 倒在一个面上那不是写一二三四他是写用犹太的字母写如果你跟他们玩的话你可能要学学到底他们的规矩是什么NGH 还有个 SH 这个是英文的念法但是他那个写下来是按照犹太的字母你看是 N 的话你就不能拿拿到 G 的话你就全部拿拿到 NH 的话你就拿一半拿到 SH 你就赔一个这个是很无聊的可当时对他们来讲这个也很好玩你玩一个东西如果真的是很投入的话每一个东西都好玩猜拳都好玩但是呢这个当中虽然是这个样子呢其实隐含什么隐含着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神迹发生在这里N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大的意思 G 的意思是神迹 H 是发生 SH 是在这里那纪念什么修奠节所发生的大神迹就是这个东西只有你是犹太人才能够懂的你外邦人可能不懂的你看到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其实在准备要造反的时候呢他们可能在那边谈说我们要怎么样造反怎么做 哎，等到这个敌人警察来的时候，哎，他们就在那边玩骰子啊，这样子啊。但是在这当中，其实他们里面啊，你知道，我们就是要来造反这样子。那他们吃的食物哈，由于修电节这一罐油要吃八天，点燃这个八天的神机，所以这个食物要以油炸的为主哈。平常是用烤的、用煮的，这一天呢用油炸的哈。所以他们吃油炸的马铃薯煎饼哈，在东欧他们吃这个，在西欧他们吃甜甜圈，还有或者里面包果酱，外面包撒糖这个糖粉这个东西哈。所以你看到很多我们的食物，说不定就是犹太人从那边来的啊。他们会唱诗歌啊，刚才讲到是赞美诗，他们也会唱以赛亚书啊。那这些诗篇都是纪念脱离仇敌的这个日子啊。那在这个当中，其实我们也看到弥赛亚的预表啊，修殿节的产生跟犹太人在马加比的带领下脱离仇敌的残暴的统治、独立成功，并且洁净圣殿有关系啊。所以他们所成就的事，就如将来弥赛亚所要做的事，其实是一样的啊。第一个我们看到马加比他是祭司，他又是王，所以弥赛亚的身份就是祭司跟王。那他是生长在祭司家庭，可是他也被拥戴为王，所以他进城的时候众人是拿着中枝，所以到后来他们变成一个他们的传统，就是要迎接得胜的或者迎接君王的时候是这个样子。那耶稣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在犹太人的眼中他就是弥赛亚，可是这些他们的领袖他就不相信。然而真正的弥赛亚他是永存的，你必须有神性，所以耶稣他讲他是弥赛亚的时候，重点不是讲到说他要打败这些地上的政权，重点是讲到他的神性。所以有了在他里面的话，你的这个国度才是永恒的，他是王，他的王权直到永远，他是大祭司，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啊。后来这个也都是应用在耶稣的身上，他不只是做我们的王，他也做我们的大祭司。做我们的大祭司的意思就是他坐在父神的右边，父神的右边的意义是什么？为我们代求啊，为我们代求，因为他是大祭司啊。祭司就是替人向神祈求啊。另外一个是洁净圣殿啊，那修殿节跟洁净圣殿跟弥赛亚来的工作有关系啊。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曾经两次洁净圣殿啊，在撒迦利亚书那边也提到说弥赛亚他要重建神的殿啊，建造神的殿，那也使神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啊。刚才我们也读到耶稣啊，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他说你们拆毁这圣殿，我三日之内我要把它建立起来。你46年的圣殿，你怎么可能在三日呢？那原来耶稣是以他的身体做神的殿啊。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神的殿，其实就是他的身体。他的身体是谁？就是我们啊，就是教会，圣灵居住的所在啊。那他也在他服事的开始跟他服事的末了两次洁净圣殿啊。在约翰福音的第二章，是他刚开始服事的时候，他洁净圣殿啊。那马太福音、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里面提到，这是他到耶路撒冷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又做了一次洁净圣殿的工作啊。那他借着他的血洗净他的百姓啊，使他们成为圣灵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圣殿啊。所以这个意义也有在这里啊。还有另外一个是彰显神迹。好，犹太人洁净圣殿的时候看到有神迹，那我们看这个神迹啊，它是就像是神借着以利亚和以利沙行神迹一样啊。那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用神迹其实来印证他是神所差派的啊。所以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他不明说他是弥赛亚，所以他一直说你看我所行的事，这个就是我的见证啊。所以其实我们在服事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有这个恩赐的话啊，其实比我们说的什么都还有用啊。那另外一个是世界的光啊，所罗门献殿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圣殿。你知道圣殿没有窗户，是靠着灯台照明，所以犹太人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必须要用光这个点烛，那才能够照明这个圣殿啊。所以因此犹太人纪念修殿节的时候，他一定要把圣殿照得通明，所有的灯都打开，不够还再加几盏灯过去啊。那圣经常常以光来形容弥赛亚啊， 他是公义的日头，他是世界的光，他要照亮一切生在世界的世上的人啊。那另外一个是就是神的拯救啊，马加比来，他带领犹太人脱离暴政，拯救他们。同样的，弥赛亚来啊，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里救出来，救他们脱离死亡，脱离黑暗啊，脱离罪，然后进入光明的国度啊。所以你看到这个修殿节啊，跟这个都有关系。那还有另外一个我们要思想的，就是未来的预言哈，就是将来末世的时候情形是怎么样。修殿节是纪念犹太人啊被迫接受希腊化，放弃犹太的信仰，他们所兴起的抗暴事迹。它也预表末世圣民啊会受到敌基督的迫害，甚至啊，但是至终会蒙神拯救，会得到洁净，进入光明的国度啊。所以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心里面有一个盼望啊，知道说虽然将来会受到很多的逼迫，但是神过去做的我们知道将来他也会做。第一个我们看到敌基督显露，耶稣提到末世预言的时候叫门徒注意啊，在但以理书所说那行毁坏可憎的，那这个呢犹太人以为说这个预言已经应验了，诶，不是这个应验了吗？安提阿古四世他不是行毁坏可憎吗？可是耶稣却讲说啊，其实这事情还没有完，真正那个敌基督啊，他在末世的时候他会显露出来。他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呢？就是但以理里面所说的，或者安提阿古那个本质，他非常的邪恶，他非常的卑鄙啊，他常常说谎。另外一个，他自高自大，还有他突然之间得着权柄啊，还有他会逼迫神的子民啊。但是最终呢，他最后的结局是必然败亡啊。那神的子民呢会被遭难？会哈。修殿节的故事也显示，神的子民所受的逼迫也会要反映在末世。神的子民会被迫放弃信仰，被迫跪拜自称是神却不是神的。在逼迫中会有人跌倒，但是也会有人坚持到底啊。所以我们必须要坚持到底啊，宁死不屈。那这样子我们会跟他一同得胜啊。那最终神要做的是，神会拯救他的子民，神看顾他的百姓，最终要胜过仇敌啊。那弥赛亚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解决罪的问题，他成为救赎的赎罪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第一次。所以胜过罪，胜过死亡。到末世呢，会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那第二次跟罪没有关系呢，是为要拯救他们啊。那因为他是荣耀的君王，也要带领他的百姓胜过一些仇敌。到最终呢，我们会跟他一起坐在宝座上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从修殿节当中看到很多的属灵的意义在这里啊。好，我们看到的附录这边就讲到这个故事啊，这故事就是提到啊，在马加比书上所记载那件事情啊。那这个故事它有点蛮有意思的，是讲到耶稣啊，他耶稣在修殿节的时候，那是冬天，他在所罗门廊下行走啊，那他在那边其实在行走的时候，可能一边走一边在想，可能想到这个故事啊。那这个故事里面就提到修殿节的由来啊，是当时怎么样，这个土地啊被受到逼迫啊，然后被污秽。那后来呢，只是他们不知道处理，祭坛已经被拆毁了，可是石头我们要怎么处理呢？是要把它完全毁掉呢，还是可以再用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那后来他们达到一个一致的共识，说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回答的啊，但是将来有位弥赛亚来会告诉我们啊。所以那个耶稣来了，结果竟然他们没有去问他啊，而且反而去逼迫他啊。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节期里面它有所隐含的含义在那里面啊。那所隐含的这个含义当中，如果我们知道它的背景啊，我们就会对了解啊，对他属灵的意思更加的认识，也知道我们可能也会面到相同的处境，面临到相同的处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啊？好，所以我们看到修殿节、哈努卡啊，好，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一季所上的课有哪些？终于上完了啊！一年啊，从岁首到年终，我们都不断的过节啊，啊，所以第一个节是什么节？几月几号？我们从一月算起的话，啊，期末大考了， 第一个节叫逾越节，是在1月14日。那第二个节呢？无酵节。啊，几天？七天，从1月15到1月21。所以七天的时间吃无酵饼。然后第三个叫做初熟节，初熟节在1月16日，或者是逾越节之后的安息日的次日，第一个礼拜天。所以有可能是在1月16日一直到1月22日都有可能。好，这是前面三个节。这个第四个节叫什么？
五旬节
在旧约又称为七七节。在几月节制？一定是在3月。最早是在3月6日。你也可以把它固定在3月6日，或者是如果因为它是跟初熟节过后的50天相连的，所以可能是3月6日，或者是3月一直到3月12日都有可能。在3月份那个节，所以这四个节我们叫做春季节期。那还有下面有三个叫秋季节期。那第一个是在几月节？
7月1日，
叫做什么？吹角节，现在犹太人称为新年。这时候要吹号。然后之后呢，为什么要吹号？因为告诉他们新年来了，告诉他们要预备等候赎罪日。所以接下来叫赎罪日，是在7月10号，7月10号的赎罪日。有10天的时间你好好的反省。在这天到7月10日的那天，大家都要刻骨己心。在那边就是可能要禁食。这是第六个节期。那这是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的日子。好，接下来呢，下一个就是祝棚节，在7月15日。祝棚节总共要守节有8天的时间。所以一直到7月22日，这段的时间祝棚节的期间。好，除了这几个之外呢，还有两个节期，是哪两个？
安息日、
月朔、喜年。
普尔日。
接下来普尔日。普尔日是几月几日？普尔节是在12月，要亚达月，亚达月的14、15日两天。之前要禁食，12月13日要禁食。有人禁食，有人不禁食，那叫以斯帖的禁食。那在以斯帖记那边记的。12月又叫亚达月，14、15日。
那如果有闰月呢？
如果有闰月，亚达是最后一个月。通常犹太人的闰月都是摆在最后一个月，不像我们有时候摆在闰8月、闰7月。犹太人一律是闰12月。所以如果碰到闰月的话呢，这个普尔日就要落在闰月上面。因为这个普尔是在这个逾越节之前的那个月。所以一定是在闰，就是最后一个。那还有一个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几月几日？
9月25日。
哇，不错，你们都很厉害。好，你们既然都完了，就可以准备过年了。所以一整年的节气我们都会了。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里。